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公元1900年6月11日，由于保守派的支持，对于义和团的这个措施，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。当时的义和团大举拥入京师，据庚子记事云，这个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，或二三十人一群，四五十人一群，未及岁童子尤多，俱是乡间夜农粗笨之人，均以大红粗布包头，正中夜藏关帝神马，大红兜肚穿于汉山之外，黄果腿红布腿带，手执大刀长矛，腰刀宝剑等械不一，各随所用，装束却都一般。有夜来者城门已闭，至城下叫门，守门兵亦不拦阻，即刻开门放入。虽然当局的禁令没解除，但通过这段文字的记录，大家可以知道义和团自由进入京师，这已经是现实，说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根据这个记录啊，大家也看得出来，义和团的这些全民长幼不分，基本上都是农村人居多，而且没有什么组织，各自带各自的器械。就在6月11日当天，还发生了一件事。日本使馆有一位书记官叫杉山兵，被甘军所杀。日本的书记官被杀，这肯定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。当时有记录说，杉山兵被杀的过程很残忍。庚子使馆被围记是这么记载的：先断其四肢，又割其身体，盖杉山兵实受肢解之刑矣。这个日本人被杀得很惨，被人给肢解了。他的死引起了各国使节的愤怒，当然也把大家吓坏了。所以早在5月底，各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派兵进京保护使馆的要求。前文书讲过，清政府开始表示反对，后来也做了点让步，同意每个国家可以派兵，但派兵不能超过30个人。鉴于局势的变化，各国公使在分别派出30名军事人员进京之后，又擅自决定派遣一支2000多人的联军。这支联军由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将军统帅来增援北京。当然，这个做法显然违反了清政府的规定。话说这年的6月10日，西摩尔联军在天津的塘沽登陆后，开始乘火车向北京进发。哎呦，本来他进京就不合法，这消息一传出，京城内外一片哗然。天津一带的义和团立刻做出反应，他们自发北上和联军开战。而京城内的义和团，他有气儿没处撒，把愤怒的情绪 转化为烧毁教堂、围攻使馆等一系列针对洋人的行动。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日本书记官杉山彬，就是准备到车站迎接由天津来北京的联军，结果呀，就被干军所杀。这局势越来越乱，北京当局也开始紧张了。慈禧一边派大臣和各国使节交涉，想劝阻联军赶紧退回去，同时啊，他也调动军队赶紧布防。他不是没吃过亏呀，当年不就是被人洋鬼子赶的，一路跑到西边去了。同时，直隶总督玉禄接到了廷记，要他把聂士成五卫军全部调回天津附近，沿着铁路扼要扎守，对北上的联军实行阻止。同时谕令，要求驻大沽口的淮军守将罗守光要一体戒严，以防不测。这道廷记发出的时间，据史料记载是6月13日。直到这时，慈禧太后还没决定到底用不用义和团，因为就在这一天，清廷发布了一道上谕，重申义和团必须解散，而且要严加惩办，并令经营和进击各军妥为弹压。可奇怪的是，在清廷表面一再严令之下，义和团不仅没受到任何影响，反而声势越来越大，所以有人就说这里面肯定有文章。据更新记事记载，当时的大批义和团进北京，守门的开始不让进，这不争执吗？忽然说有人持辅国公载澜的令箭到了，说让这些人进。辅国公载澜的命令谁敢违反呢？由是风声所拨，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，每天进城的呀好几千人，随处设立全场坛场，触目皆是。以前一街仅一坛，或两三街一坛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一街三四坛，或者是五六坛。什么意思呀？过去一条街上啊就一坛的全民，现在一条街上恨不得有三四五六坛呢，而且上至王公贵族，下到昌幽立足，几乎无人不团。也就是说呀，参加的老百姓太广泛了。这种局面在京城，慈禧不可能不知道，但是她并没有制止，所以慈禧太后这种纵容的态度使当时的风向有所变化。就在大批义和团成群结队的进入京城，直隶的义和团也扬眉吐气，迅猛发展，各地潭口林立，遍及城乡。当时所谓的关禁呢，就如同是一纸虚文。而且据说整个直隶大小的铁店是加班加点，铁店干嘛呀？打造兵器呀，叮叮当当的日以继夜的来制造义和团所使用的兵器。六月，大批义和团拥入天津，进了天津以后，他们打开监狱，放出被捕的全民和百姓，而且啊，还把海关倒数的军械库给砸开了。什么意思呀？那里面有新式的枪械的，所以当时的义和团除了自己的铁枪、长矛以外，当然也有一些新式武器。所以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，一向主张禁剿的玉禄这时也改变态度了。当时有描述说，这义和团的全民是红不为腰，红不裹腿，手执短刀，数十成群，招摇过市，连接铺户皆直相跪迎，行人亦跪到左，口称师傅。也就是义和团的这些全民一过，哎呦，整个的市民呢都喊老师，而且跪在道边烧香磕头，即便这些当官的全民都不放在眼里，当街看的当官的，嘿，大声呵斥，甭管你什么品级，给我下轿，把帽子摘了。而且据说当官的还不敢惹他们。由此可见，在直隶地区义和团的声势有多大。当时天津最有名的义和团有两支，一支是张德成，设坛于北门里小仪门，号称天下 第一团，还有一路是曹福田，设坛于吕祖堂，打出的旗号是蜀里静海一带义和神团。这个张德成是直隶新城人，原来呀、是一个船夫，而曹福田是直隶静海人，家境贫寒，当过兵。这两个人都号称我呀有神术，手下有数千之众。传说张德成还让人带话给玉露，他说呀，我有神仙附体，我刀枪不入，这样你给我30万两白银，我替你把洋人打败了。这玉露传檄召见，说那你来一下呗。没成想这张德成根本不买账，理都不理。他回个话说，我又不是当官的，你在我面前摆什么总督架子呀？得，想请他来呀，他还不给面子。这个玉露只好认错。当时啊，一代直隶总督啊，抬了8抬大轿来请这个张德成，而且开中门迎之，而且还设宴款待。据说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，这个张德成施展神术，我估计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变戏法魔术，结果啊让直隶总督玉露是敬佩不已，而且屡报其战功，并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。再说那位曹福田，他同样受到玉露的礼遇。传说啊，曹福田刚入天津城，登上土城楼就问说租界在何处，有人就告诉他在东南方。于是曹福田便伏地向东南叩首，朝东南方向磕头，磕了很半天，起来说洋楼回矣。啊，什么意思？磕几个头洋楼就没了？也奇了怪了，这话音刚落，只见东方烟起，人们大惊。等他入城的时候，百姓夹道跪迎。有人说这个曹福田呢，骑着大马，当时戴着大墨镜，而且是水晶的，口里面叼着洋烟卷，身上系着红带，而且靴子都是缎子做的。别看他是义和团，他背着快枪，腰上还别着一把小洋枪。据说这个人和洋人打仗的时候要敲洋鼓打大锣，而且他那个大旗上还写着扶清灭洋，天神天将义和团，上书一个大字曹。所以啊，把玉露也给忽悠了，同样奏保朝廷，赏其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。这么一来可就麻烦了，因为义和团得势，聂士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前文书我们和您讲过，由于绞杀义和团，所以这些义和团的全民非常痛恨聂士成，想找他报复。凡是遇到聂军人少或者落单的时候，据说抓着便杀，看见就打。尤其静海一带的义和团的团民，因为在洛伐吃了亏，更是一心想复仇。听说有一次聂士成回天津，在街上遇见义和团，团民马上围上来，有人持刀直奔聂士成的坐骑而去，多亏当时的卫队是极力阻挡，这位聂士成才得以脱身避入都署。这都明目张胆了，胆敢露袭朝廷大员，这种明目张胆的袭击让聂士成非常恼火，可是连玉露拿他们都没办法。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，上面却听信一面之词，对聂士成也是多次申斥，特别是那位刚一回京以后，好家伙，一盆脏水全泼在聂士成身上。那位刚毅参合聂士成、杨牧石等滥杀无辜，输行猛浪，所以聂士成心里很委屈，因为查进义和团明明是你们上面让我干的，现在风向一变，嘿，罪过让我一个人扛啊，这岂有此理。这实际情况不是没人知道，当时的五卫军总统也就是荣禄看到这个情况，他担心聂士成有变， 为什么呀？把人激火了。所以他写信给聂士成说啊，义和团不是存心对你，是因为聂军的军服装备和洋人相近，所以造成了误会。谁信呢？聂士成显然不相信这样的说法，接信以后立刻给荣禄回了一封信，而且慷慨激昂。原信这么写的：权匪害民，必疑惑国家，吾为直隶提督，境内有匪不能剿，这不是失责吗？若以剿匪受大禄，必不敢辞。对呀，我地方保民，有匪不能剿，难道算我失职吗？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1900年6月17日，联军攻陷大沽口，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，慈禧赶紧召开御前会议，参加的有大学士和六部九卿。据参加此次会议的那位恽玉鼎回忆说，说这个会啊，在颐和殿东边的那间屋召开，上午11点一直开到下午1点，百十来人都与会了。据说在屋子里跪了一大批，来晚的跪不下，都跪在屋子外边。这座颐和殿朝南，据说当时的皇上太后背窗向北坐，而主要的大臣跪在御案旁，其他的大臣皆面朝南。会开始以后，首先光绪皇帝发火了，因为他对京城的现状非常不满意。他责备诸臣说，你们怎么没有弹压乱民呢？而且皇上的口气特别严厉。当时这位恽玉鼎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一起，两个人嘀嘀咕咕的耳边说话。在旁边跪着的正是甘军统领董福祥。这位董福祥前文给您介绍过，他是典型的恨洋人的灭洋派，也是主战派。他小声嘀咕说，我能把权匪驱逐出城。这句话让旁边的恽玉鼎给听到了，他让刘永亨向上奏报。于是这个刘永亨啊，跪着往前走了几步，大声奏道，臣见董福祥欲请上旨，令其驱逐乱民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有一个人旁边伸出大拇哥打断他的说话，好好，此计失人心第一法。谁呀？那位端郡王载漪。哎，你说载漪不是恨洋人吗？还怎么说这是失人心第一法呢？明摆着在说反话呢。这刘永亨一看，哟，载漪说话了，不吭声了。后来大家发现慈禧太后也没说话。此刻太常卿袁敞在屋外高呼，臣有话上奏。皇上准其入奏，袁敞则详言。他怎么说呢？说这个全民呢，这属于乱民，不能让他们，怎么能指望他们呢？他们有点邪术，自古论今，但凡这样的人没有成事的， 没想到太后反驳了：“法术不足是，岂人心亦不足是乎？今日中国积弱已极，所仗者人心耳。若连人心也失去，何以立国？”这态度太明显了。慈禧的话一出，众臣都听出弦外之音了，显然给主府派大戏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有大臣坚持说，这义和团得驱逐出去，恢复北京城的正常秩序。据庚子国辩记书记载说，在这会上，两派的意见很激烈，相持不下。当时有一位吏部侍郎叫做徐景成，他说：“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，无罪无知，然不过赔偿而止，为攻杀使臣，中外皆无成案。仅教民向使馆，全匪日溃思，基于朝不谋夕，倘不测，不知总摄生灵置之何地。”什么意思呀？咱们和洋人打交道挺多年的了，总是赔钱，但是啊，这回不一样，这次的乱民呢，专杀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，外国的使臣，这一杀，古今中外哪有这先例呀？恐怕宗庙咱都保不住了。同时袁常也说，信不可开，纵容乱民，祸之不可收拾，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，果何以堪？据说这袁常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急了，声大的把这个宫殿上的瓦都快震下来了。据说这位元长说完话以后，慈禧太后用眼睛瞥了他一下，据说表情很不高兴。后来据元长本人记载，太后在会上再三要尔等各抒己见，就是说大家要民主，你们什么意见啊？可是自己的意见太后却听不进去，而且他记载说，慈禧讲现在民心已变，总以顺民心为最要，如所奏不合。义和团这是顺应民意，可是在会上这个元长是据理力争，反复深奏自己的意见，说了半天太后根本没采纳。尽管这次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定，但在会议的当天，慈禧便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，而且还发了一条令，义和团里面年历精壮者编入正规部队。哟，这不就相当于表态了吗？慈禧要联合义和团。有人就分析说，慈禧太后为什么态度变得这么快呢？因为慈禧态度的转变是因为西摩尔联军不顾清廷的反对，公然向北京进军，带来了实际威胁，而京津一带的驻军都派出去镇压义和团了，本身兵力就不足，即便是从外地调，这么短的时间也到不了京城，再加上主府派一个劲儿的忽悠，所以慈禧才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那就是联全抗洋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